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主，我们的心此刻降服在你的面前，
主要你的心此刻降服在你的面前，
求主你的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
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
让你的话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让你的话语充满在我们里面，
使我们得到自由释放，
使我们得到自由的释放。
奉主的名祷告，
奉主的名祷告。
十几年前，朋友听说我们要带着孩子去迪士尼乐园，他们就送给我们一张地图。
有十几年前，有朋友听见我们要带孩子去迪士尼乐园，他就送我一张地图。
那么这张地图上就画着这个 Disney World， 还有这个 Epcot Center， 就是他那里的这些参观的地方。
那地图就描述了迪士尼乐园和它周围的地方的参观的一些景点。
那么当时我们没有任何的概念，我们没有去过，也不晓得这个是怎么样，只能够凭着想象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当时我们没有任何的印象，因为我们没去过，只能凭着想象当时的当地的情况。
那么后来到了那里之后，我们看到了才知道，哦，原来 Epcot Center 是一个圆形球形的展览室。
去到那里才知道，原来 Epcot Center 是一个圆形的球形的展览室。
那么那里面呢，它是把人科学的进化几个阶段用不同的景象表达出来。
里面呢就是人将人类科学的不同的阶段用它的景几个阶段表现出来。
那我们再去看那个地图那个说明书才了解，哦，这些原来是指的这样子而讲。
再看地图的说明书，然后才发现原来这些是指着这些情况来讲的。
旧约圣经对我们来讲就好像一张地图，一幅图画。
旧约圣经对我们来讲就好像一幅地图，是一幅图画。
我们初初看的时候说这不过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一些琐碎不完全的记载。
我们初初去看的时候只是以为是以色列人的一些历史，一些琐碎的不完全的记载。
可是一旦我们到了那地方，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情况就不一样。
那我们到了那个地方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情况怎么样？
因为耶稣好像是一把钥匙就把整个旧约的圣经打开了。
因为耶稣就好像一把锁匙将整部旧约圣经打开了。
以色列人的历史却是能够活生生的运用在我们属灵的经历上。
以色列人的历史可以活生生的活在我们属灵的经历里面去。
换句话说，旧约的故事却隐藏着新约属灵的实意。
换句话来讲，旧约的经文就隐藏着新约经文的实意。
在过去几个礼拜，我们在读出埃及记。
过几个礼拜我们读出埃及记。
我们知道埃及代表的是一个劳苦、一个受辖制、不得自由的世界。
知道埃及是一个劳苦、受辖制、不得自由的一个世界。
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过红海，是表达了一个基督徒他相信耶稣基督受了洗礼，从世界中被分别出来。
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是表达基督徒他是从死里再带出来。
所以基督徒得救乃是因为相信了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代赎的羔羊。
基督徒得救就是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代罪的羔羊。
但是基督徒是不是一信主就进了天堂呢？
那基督徒是不是一信主就是进了天堂呢？
没有，他出埃及是要进入旷野。
不是，他出埃及是要进入旷野。
旷野是什么？旷野是一个受试炼的地方。
旷野是什么呢？旷野是受试炼的地方。
我们信主之后都要受到试炼。
我们信主之后都要受到试炼。
因为我们虽然有信心，我们的信心还是很小。
虽然我们都有信心，但我们的信心是很少。
我们还是靠着我们的肉体在生活。
我们还是靠着肉体来生活。
所以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还要让他来做我们生命的救主，生命的主。
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还要让祂做我们生命的主。
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来到红海前，前面有海水，后面有追兵。
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来到红海的前面，前面有海水，后面有追兵。
他们仍然凭着信心往前走，
他仍然凭着信心往前走，
就看到本来要淹没他们的海水却成了保护他们的墙垣。
就见到本来要淹没他们的河水变成掩护他们的墙。
法老的军兵也跟着下到水去，却被这个水完全的淹没了，连一个也没有剩下。
法老军兵他就跟着去入到洪水里边，洪海里边去，但是他被淹没，一个都没留下。
所以在第十五章一到八节那里，我们看一到十八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摩西他们做诗歌赞美神。
所以在十五章一到十八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做诗歌去赞美神。
我们来打开圣经出埃及记第十五章，
打开圣经出埃及记第十五章。
出埃及记是在圣经的第二卷书，
出埃及记是圣经的第二卷书。
我们今天要从第十五章看到十八章，
今天要从第十五章看到十八章。
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二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遵从他。这一段经文是摩西的赞美，
这段经文是摩西的赞美。
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得胜的经验。
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都有得胜的经验。
我们觉得神很爱我们，
我觉得神很爱我们。
我们觉得脱离了罪的捆绑，
我觉得脱离了罪的捆绑。
我们也开始会向神发出一些赞美的声音，
我们会开始向神发出赞美的声音。
但这种的体验是很肤浅的，
但这体验是很肤浅的。
过一段时间我们就发现做一个基督徒也不容易啊。
过一段时间我们发现做基督徒也不容易，
因为我们是出了埃及，是进入了旷野。
因为出埃及之后是进入旷野。
但请不要忘记，旷野不是神呼召我们出埃及的目的。
但不要忘记，旷野不是神呼召我们出埃及的目的。
当初神呼召摩西的时候就跟他讲，
当初神呼召摩西的时候就跟他讲，
他说我下来是要救我的百姓脱离埃及人的手。
他说我下来是要脱离我的百姓，脱离埃及人的手。
我领他们出了那地，好带他们进入到美好宽阔的牛奶与蜜之地。
我教他们脱离埃及地，是要带他们进入美好的牛奶与蜜之地。
那个是迦南地，
那个是迦南地。
所以神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不是旷野，是要进入迦南地。
所以神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不是旷野，而是进入迦南地。
所以神没有选择一条近路，
神没选择一条近路。
本来按照地图你看，从埃及出来沿着海走就到了迦南地。
其实按地图来讲，埃及出来沿着海走就进入迦南地。
可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三章十七节到十八节，神说，他说我容以色列人去的时候，非利士的道路虽然接近，我却不带他们从那里走。
但十三章十七到十八节都讲到，神讲非利士的道路虽然近，但是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去。
我要带他们绕道走过旷野，
我要带他们绕道走过旷野。
旷野怎么走？旷野根本没有路，也到处是路，怎么走呢？
旷野怎么走呢？旷野根本没路，也到处是路，怎么走呢？
那么在出埃及记十三章二十一节，
在十三章二十一节，
那么神就在云柱当中领他们的路，
神就在云柱当中领他们的路，
晚上就用火柱来领他们的路，
晚上就用火柱来光照他们。
所以日间云柱或夜间火柱总不离开他们的面，
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离不开百姓的面。
因此旷野的一个经历就是你必须要完全依靠神过日子。
所以旷野的经历就是你要完全依靠神过日子。
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要学的一件功课就是完全的信靠神。
当我们信主之后，要学的一个功课就是完全的信靠神。
这个也几乎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的经历，
这个也是基督徒一生的经历。
但是当我们下到旷野去的时候，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会有三个难处。
当你下到 旷野之后，以色列人在旷野有三个难处。
第一个困难就是没有水喝，
第二个困难就是没水喝。
一个人一个月不吃东西还可以，但是三天不喝水，这个人就要死亡了。
一个人一个月不吃东西还可以，但是三天不喝水就要死亡。
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可以带着帐篷带着食物，但是水怎么带的呢？
以色列人出埃及带着帐篷带着食物，但是水怎么带呢？
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十五章二十二节。
我们看出埃及记十五章第二十二节。
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 说我们喝什么呢？他们来到了旷野，发现没有水，到了个地方有水，却发现那水是苦的。
他来到旷野发现没有水，发现了水了，发现那些水又是苦的。
一个人一信主之后，他会经验到一件事情，就是一种灵性的干渴。
一个人信主之后，他经验到一件事情，就是灵性的干渴。
什么是我们灵性的水，水流能够解我们的渴呢？
什么是我们灵性的水流能够解我们的渴呢？
是不是星期天我们来到教堂，坐在这里听听诗班美妙的声音呢？
是不是礼拜一来到教堂来听听诗班美妙的歌声呢？
还是说我们去参加小组，接受一下其他弟兄姐妹对我们的关怀呢？
是不是去小组接受其他弟兄姐妹对我们的关怀呢？
都不是，
都不是。
真正能够满足解除我们心中的干渴，乃是神的灵，是圣灵。
真正能够解决我们心中干渴的是神的灵，是圣
灵。一个人只有他接受了圣灵在他里面的工作，他才能够得到满足。
一个人只有接受圣灵在他心里面的工作，才能够得到满足。
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主耶稣说，
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主耶稣说，
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所以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要在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信我的人就好像经上所讲，要从我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下面的解释就是说，耶稣这个话是指着要受圣灵而说的。
这就下面的经文就讲，耶稣这句话是指受圣灵而讲的。
换句话说，这个水不是从外面喝进去的。
换句话来讲，这个水不是从出边饮的，
而是从里面涌流出来的。
也是从里边涌流出去。
一个人信主之后，他会感觉到在里面有一个声音，在里面有一个力量。
一个人信主之后，他发现他里面有一种声音，有一种力量。
这个发声音的，这个产生力量就是圣灵。
这个发声音的有力量的就是圣灵。
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能够给我们一种说不出的平安。
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种说不出的平安。
圣灵在我们里面会引导我们走前面的路。
圣灵在我们里面会引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
有一位姐妹她做见证，
有位姐妹她做见证，
她说她自从真心的接受主以后，她每一次祷告都感觉到要流泪。
她说她每一次，她说她自从信主之后每一次祷告都要流泪。
他每一次来到神面前都觉得神与他很接近。
他每次来到神的面前都感到神同他很接近。
这其实就是圣灵在他里面工作的结果。
这个就是其实圣灵在他里面工作的结果。
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走了三天的路没有水喝。
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三天的路没有水喝。
他们到马拉这个地方来，却发现那里的水是苦的。
他去到马拉这个地方发现那里的水是苦的。
所以第十五章二十五节。
所以十五章二十五节讲到，
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二十六节，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他们到马拉这个地方，看到那个水虽然是好，但是却不能喝。
他去到马拉，发现那里的水虽然有好，但是却不能够饮，
因为是苦的，
因为是苦的。
神就吩咐摩西把一棵树丢在那个水里面。
神就吩咐摩西将一棵树扔入那个水里面。
这个树掉在水里面的时候，水就变甜了。
那棵树入到水里面，水就变甜了。
这棵树代表什么？
这棵树代表什么呢？
这棵树就代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这棵树代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耶稣到地上来，
耶稣到地上来，
他的工作就是要医治。
他的工作就是医治，
使痛苦的人生变成一个甘甜美丽的人生，
使痛苦的人生变成甘甜美好的人生。
以赛亚先知以赛亚说，
先知以赛亚说，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耶稣到地上来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医治，
耶稣来地上最重要的工作在医治。
所以我们从四福音里面看到，他每一次在传道之前，他先医治人的病。
在福音书里看到，他每一次传道之前都是先医治人的病，
因为他能够改变人生，
因为他能够改变人生。
他像那一棵树丢到水里面，就使人从苦变甜。
其实好像那棵树丢入水中，就使人从苦变甜。
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
世界上有很多宗教，
也有哲学，也有艺术，
有哲学，有艺术，
这些都是精神的粮食。
这都是精神的粮食。
但是你吃久了，你在其中久了，你就会发现这些道理不能够满足人的心。
但你在其中耐咗，你发现啲道理都唔能够满足人的心。
有时候你在中间越久，你反而觉得越苦，不得脱离。
你中间越久，你发觉就越苦，不得脱离。
郑丽金女士，她在大学是念外文的。
郑丽金女士，佢大学系读外文嘅。
她对哲学也很感兴趣。
佢哋之后都好感兴趣。
有一天，他到花莲去游览。
有一次去到花莲去游览，
经过一座庙宇，
经过座庙宇，
听到那个在念经的佛号的声音，他的心里面就受了感动。
听见那道佛号，念经佛号的声音，他心里就受感动。
不晓得为什么就觉得很泪水就流出来。
不知为什么泪水就涌出来。
他有一种归家的感觉。
他有一种归家的感觉。
所以他就决定要出家。
于是决定就要出家。
从26岁到49岁，这个人生当中最宝贵的这一段阶段，他都在沐浴青灯当中度过。
他在26到49岁是人生最美好的阶段，他都在沐浴当中度过。
1996年他担任台中慈善佛学院的教务长。
1996年他担任台中慈善
佛学院
佛学院的教务长。
没想到却无缘无故被卷入到一个贪污欺诈的丑闻当中，
想不到就是无缘无故被卷入一个贪污欺诈的丑闻当中。
他出家以来力争善上游，23年追求佛学，那么洁身自好，没想到落到这样下场。
他出家23年来洁身自好，不断追求，但是想不到这样有这样下场。
他觉得他自己的一生好像是一块白布一样，却被染成了漆黑的黑布。
他觉得他人生好像一幅白布，却被染成漆黑一片。
所以他到美国来，
于是他去到美国。
1997年他在纽约要成立一个佛学院。
1997年他去到纽约要成立一个佛学院。
那么没想到遭到几位老和尚的排挤。
想不到他遭到几位老和尚的排斥。
所以他心里面非常的失望。
心里面非常失望。
他觉得人生无味。
觉得人生无味。
在那个时候他以前的一位老同学就邀请他去教会。
在那个时候他以前一位老同学就邀请他去教会。
他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听到那牧师讲人的罪。
他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听到牧师讲人的罪。
那牧师不是讲别人，是讲他自己是一个罪人。
牧师不是讲别人，是讲他自己是一个罪
人。他很诧异，他说我们都是说我们是好的，为什么这个人说他自己坏呢？
他很惊奇，他说他每一个人都说自己是好的，这个人讲自己是坏的。
当他听到了因信称义的道理，他心里面有很深的感动。
当他听到因信称义的道理之后，他心里面有很大感动。
以后这一位上教堂的尼姑过了不久就脱下了他的袈裟，他的生命有了180度的转变。
过了一阵，过了没多久，这个去教堂的尼姑，他就脱下了他的袈裟，生命有180度的转变。
他不但找回了人生的意思，而且他心里面充满了喜乐。
他不但是找回人生的意思，而且心里面充满了喜乐。
现在他在加州基督工人学院进修。
他在加州基督工人学院进修。
他准备要做一个传道人。
他准备做一个传道人。
他的故事在这本书里面，从空门到教堂。
他的故事记载在一本书，从空门到教堂。
如果你对这个佛教徒的改变的有见证有兴趣，可以跟我要一本 copy。
假如你对这位佛教徒的见证有兴趣，可以。
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
世界上有很多宗教。
也有艺术，也有各样的好的精神粮食。
有艺术，有哲学，有很多的好的精神粮食。
但这些东西没有办法解决人内心那种永远性的干渴。
但一啲都冇办法解决人里边。人生里边永远性的刚好，
唯有耶稣基督他是来医治人的，
唯有耶稣基督是医治人的。
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从马拉就往前走，来到了以琳。
所以以色列人就从马拉往前走，到了以琳。
出埃及第15章27节那里说，
15章27节讲到，
在那里有12股的水泉，70棵的棕树，他们就在那里水边安营。
在那里有12股的水泉，70棵的棕树，他们就在那里安营。
以琳的意思就是一棵大树。
以琳的意思就是破大树。
信主之后我们开始学习侍奉。
信主之后我们开始学习侍奉。
很快的我们就会发现到我们做的很多，付出很多，慢慢就累了。
好快我们发现我们做了很多，付出很多，很快就累了。
我们里面也有干渴，我们觉得工作没有力量。
我们都觉得很干渴，工作没力量。
我们的生命当中也需要有活水。
我生命当中都有水。
我们需要圣灵来充满我们。
我们需要圣灵充满
我
们。
我们要重新得力。
我们要重新得力。
怎么办？
怎么办呢？
来到以琳。
来到以琳，
来到圣灵所充满的地方，
也就是圣灵所充满的地方。
在那里我们要安营，
在那里我们要安营。
以色列人他们缺乏水，
以色列人在那里缺乏水，
他们来呼求摩西，
他们来呼求摩西，
摩西就向神祷告，
摩西就向神祷告。
还有一次他们在利非定，
有一次他在利非定，
这在第17章，
在17章那里讲，
他们也是向摩西发怨言，
他们向摩西发怨言。
17章第4节，
他出现在世界。
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些百姓怎么样行呢？”
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讲：“我向这些百姓怎么样行呢？”
他们几乎要拉石头打死我。
他们几乎要拉石头打死我。
那么摩西就叫神就叫摩西拉了一个杖去击打磐石。
摩西神就叫摩西用个杖击打磐石。
当他击打磐石之后，磐石就流出水来。
击打磐石的时候，磐石就流出水来。
神为何要摩西去击打这个磐石？
神应该要摩西击打磐石。
当然，在磐石的下面有水的泉源。
当然喺磐石嘅下边有水嘅泉源。
但这个磐石也是代表耶稣基督。
但呢个磐石亦都代表耶稣基督。
好像先知以赛亚说，
好似先知以赛亚讲，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
他承认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被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害。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哪知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应该受死，
就好像这个磐石受到击打，
就好像磐石受到击打。
圣灵能够出来，
圣灵能够出来，
好像水流一样充满我们的心。
就好像水流出来充满我们的心，
解去我们里面的饥渴，
解决我们里面的干渴。
所以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
当你接受耶稣基督，
圣灵就充满我们的心，
圣灵就充满我们的心，
能够解除我们里面的干渴，
能够解决我们里面的干渴。
以色列人在旷野这一个水的问题就得到解决，
以色列人在旷野水的问题就要解决了。
我们也是同样在我们属灵的生活上，我们来就近神，圣灵在我们里面就解决我们的干渴。
我们同样在属灵的生活里面就跟神，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我们就没有干渴了。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食物的问题，
食物的问题。
在旷野不能够耕田，哪里能够得食物呢？
在旷野不能够耕田，哪里有食物呢？
我们看出埃及第十六章，
我们看出埃及第十六章
第二节，
第二节，
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我们全会众都死啊，饿死啊。以色列人他们向摩西埋怨，
以色列人向摩西埋怨，
他们只记得他们在埃及时候有肉可以吃，忘记了他们在埃及原来是做奴隶的。
他们只是记得在埃及时候有肉食，但忘记了他在埃及时候其实做奴隶的。
我们看十五章第十一节，
来看十五章十一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已经听见了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去告诉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第十三节，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啊，对不起，十六章，我刚刚讲十五章，十六
章
十一节十三节，
十一十三节，
到了晚上有鹌鹑啊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以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了不知道什么，就彼此问话说，这是什么？希伯来文马拉的意思就是这是什么？
希伯来文马拉的意思就是这个是什么呢？
所以他们叫这个不明白的东西叫做马拉。
他们叫一些不明白的东西叫做马拉。
我们再看十六章第三十一节。
OK， 十六章第三十一节。
这食物以色列家叫马拉，样子像盐水，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在旷野吃一个从来没有吃过的东西。
这里见到他们在旷野吃一种他们从来没吃过的东西。
在西乃的半岛上有一种树叫做圣牛树，
在西乃半岛那里有一种树叫做圣牛树，
就是上面有一种寄生的一种甲虫，他们吃这个树的树枝就能够分泌一种白色的乳液。
它上面有一种甲虫，它吃树那种树的树枝，它就分泌一种白色的乳液。
这一种白色的乳液味道很甜美，所以阿拉伯人他们就收集起来然后当作糖用。
这种白色的乳液味道很甜，阿拉伯人就收集起来做糖用。
我们不知道当时的马拉是不是现在的这种东西，
我们不知道当时的马拉是不是这种东西，
但是我们知道这绝对不是以色列人自己所耕种所制造出来的。
当然知道这绝对不是以色列人自己耕种所得到的东西，
这是上帝给他们的一个特别的食物。
这个是神给他们特别的食物。
他们收取马拉一定要早上起来，
他收取马拉一定要早上起来，
日头一出来就化掉了，
日头一出来就坏掉了，
而且也不能够多收取，每天要收取每天的份，因为隔夜就坏了，
也都不能够多收取，每天要收取每天的份，因为隔夜就会变坏。
马拉是神所赐的食物，
马拉是神所赐的食物，
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以这件事情为荣，
以色列人以这件事情为荣。
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跟耶稣有一个很有趣的对话。
以色列人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时候，我觉得以色列人和耶稣有一个很特别的对话。
他们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神给我们的食物马拉，
对吧？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神赐给我们的食物马拉。
但是耶稣怎么回答？
耶稣怎么回答呢？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
你们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你们的祖宗在旷野确实吃过马拉，不过还是死了。
你们的祖宗在旷野的确吃过马拉，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我的人就永远活着。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降下来的粮，吃我的就会永远活着。
我所吃的粮就是我的肉，
我所吃的粮就是我的肉，
是为世人生命所吃的，
是为世人的生命所吃的。
接着他又说，叫人活的乃是灵，
接着他又说，叫人活的
肉体是无益的，
肉体是无益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灵。
我对你所说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灵。
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的这个马拉，在新约就是指的耶稣基督。
所以旧约的马拉就是指新约的耶稣基督。
基督的生命是透过基督的话表现出来，
耶稣的生命是 透过基督的话表达出来的，
那就是圣经，
那就是圣经。
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那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默想耶稣基督，
默想耶稣基督，
我们把耶稣基督接受到我们里面来，
将耶稣基督接受我们里面，
就好像把耶稣吃进来一样，
就好像将耶稣吃进来一样，
他成为我们的生命，
他成为我们的生命。
以色列人他们收取马拉有三个原则，
以色列人收取马拉有三个原则。
我们看一下出埃及十六章二十一节，
我们看十六章二十一节，出埃及记十六章二十一节，
他们每日早晨按着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
每日早晨按照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
第一，他们每天的收取不能够隔夜。
第一，他们每日收取不能够过夜。
我们读圣经灵修也是要每天的收取。
我读圣经灵修都每日要收取。
不能说我今天太忙了，我没时间读圣经，我就不读了。
然后讲今日太忙了，没时间读圣经就不读。
所以我礼拜天比较有空，我就多读几章圣经。
礼拜日我有啲时间就多读几章。
你不能说我今天不吃饭了，我到礼拜天吃七天的饭。
你能够讲今日唔食饭，到礼拜日我食七日嘅饭。
我今天到 Golden Corral 我就吃 buffet， 所以我就把七天的饭都吃了。
今日我要去到食自助餐，我要将七日嘅饭都食完。
我们要每一天来读神的话，
我哋每一日都要读神嘅话语。
每一天读才有新鲜的领受，
每一日读先有新鲜嘅领受。
我们灵性才会长进，
我灵性先会长
进。第二个原则要按照个人的饭量收取。
第二个原则就系按照个人嘅饭量收取，
不是一个人代表大家来吃。
每一个人。代表大家来吃，
每一个人你都要有饭量，都要自己吃。
每一个人按照饭量都要自己吃。
你不要说，哎呀，我的孩子很小，他也不懂圣经。
你话唔好讲，你唔好讲，我孩子仲系好细，唔识圣经。
等到他大了以后，他自己去读吧。
等佢大咗之后，先佢自己去读。
孩子，你不会说你太小了，你不会吃饭，你在旁边去坐着，不要你吃了。
你唔会话孩子太小，你唔好食饭，喺旁边坐住，我帮你食嘅。
你会喂他，对不对？
你会喂佢，系咪？
同样的，你要把圣经的话当作食物喂给你的孩子。
同样你要将圣经的话当作食物喂养。
我常常看到有一些父母，他们买很多的儿童童话的书给孩子读。
我经常见到父母都买很多儿童童话的书给佢哋嘅孩子睇。
晚上睡觉的时候，以前他也会读一个童话的故事给孩子。
夜晚瞓觉之前都读一段童话故事俾佢哋。
但圣经当中充满了非常有意义的故事。
圣经里边充满咗好有意思嘅故事。
每一个故事也很有趣。
每一个故事都好有趣。
为什么你要读童话的故事，不读圣经的故事呢？
点解你读童话的故事，唔读圣经故事呢？
我们应当按照个人的饭量，把每一个人的需要都用神的话来喂养。
我要按照每个人的个人的饭量，按照个人的需要用神的话语来喂养。
教会给很多做父母的啊，订了这一本《Home Altar》，就是家庭祭坛的一份杂志。
教会为好多做父母的订呢啲家庭祭坛的杂志。
他每一天都有一段神的话，还有一些 activity， 一些活动。
佢每一日都有啲神嘅话语，亦都有啲活动。
然后有一个小的故事。
一个小嘅故事。
如果你孩子在三四岁到十二岁这个阶段，这个书都合适。
如果你孩子系三四岁到十二岁喺呢个阶段，呢部书仲合适。
你可以读给他听，或者让他自己读。
你可以读俾佢听，或者佢叫佢自己读。
每天都有。
每日都有。
哦，这是一个家庭的祭坛。
一个家庭祭坛，
我们定了，刚开始有很多人用，后来呢，就大家都不用了。
开始的时候有很多人用，
我鼓励你继续的用。
冇乜人用。
过了一段时间，你孩子习惯了，他就喜欢。
嗰段时间，孩子习惯了之后，你就会好喜欢。
我们后面再还有一些两块钱一本，
后边仲有两蚊一本。
要按照饭量，每一个人的需要，全家的人都要读圣经。
按照饭量，个人的需要，全家的人都要有这个福音。
第三，他说要早上早早的就起来收取。
第三，要每日早上早早的起来收取，
因为日头一晒就化掉了。
因为日头一晒就会化掉。
你知道我们灵修是不能够等的，
因为灵修很能够等的。
等到中午，等到下午，等到晚上，你很疲倦了，你就会有什么收获？
等到中午，等到下午，等到晚上就好疲倦了，
一天最好的时间应当拉来敬拜神。
因为最好的时间应该拿来敬拜神。
如果你晚上早半个小时睡觉，
你夜晚早半个钟头睡觉，
早上你就能够早半个小时来读圣经，
叫做你就能够早半个小时读圣经，
那一天你就要蒙神的祝福，
你那天你就要蒙神的祝福。
这里不但是讲到马拉，还讲到鹌鹑。
这里不能够讲到，不只讲到马拉，也讲到鹌鹑。
当然鹌鹑这个鸟不是天天都有的，
对，鹌鹑那个鸟不是每天都有的，
好像培林会、布道会、退休会，这个不是天天都有的，
就好像培林会、布道会不是每天都有的。
你不能说我从这一次退休会就等到下次退休会再来读圣经，
你不能够讲我是从这次退休会等到下次退休会才能够再读圣经。
以色列人要坐在那里等着天天要吃鹌鹑的肉，他们要饿死的。
还有以色列人坐在那里等着每天吃鹌鹑肉，他们会饿死。
但是马拉是天天都有的，
但马拉是每天都有，
我们每天都要去收取，
每天都要去收取。
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有三个困难，
以色列人在旷野有三个困难，
他们没有水，
他们没有水，
神让磐石中流出水来，
神就叫磐石流出水来，
他们没有食物，
他们没有食物，
神从天上降下马拉来，
神就从天上降下马拉来。
水代表的圣灵充满我们的心，解我们的渴，
水代表圣灵充满我们的心，解我们的渴。
马拉代满足我们的需要，
马拉代表耶稣基督接住除了身体来满足我们的需要。
还有第三个困难，
有第三个困难，
这第三个困难就是仇敌。
第三个困难就是仇敌。
我们看第十七章第八节。
我看十七章第八节。
那时亚玛利人来到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
那时亚玛利人来到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
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后代。
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后代。
他们是强悍的游牧民族。
他们是强悍的游牧民族。
他们住在西乃的半岛。
他们住在西乃半岛。
他们世世代代与以色列人为敌。
他世世代代与以色列人为敌。
神不喜欢亚玛利人。
神不喜欢亚玛利人。
因为他们生性残暴。
因为他们生性残暴。
在生命记第二十五章十七节。
在生命记第二十七节第五章。
二十五章十七节，
以什么称的称？
摩西他曾经说：“你要纪念你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么样待你们？他们在路上遇见你的时候，趁着你疲乏困倦，就击杀你后边跟着的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以忘记。这一些亚玛利人是跟在以色列人的后面队伍的后面，专门杀那些老弱这些人。”
我的亚玛利人是跟着以色列人的后边专门杀那些老弱的，
所以神对以色列人说，对他们不必客气。
所以神对以色列人说，对他们不必客气。
但是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是为奴的，出来怎么会打仗呢？
以色列人在埃及是为奴的，他出来怎会打仗？
我们看第十七章第九节，
第十七章第九节，
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拉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珥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户珥负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第十五节，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们旌旗的意思。这一场仗非常的奇妙，
这场仗好
在乎摩西的祷告，
完全是在乎摩西的祷告。
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
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
摩西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
摩西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
所以你看到属灵战争的胜败不在乎人的多少，
所以你看到属灵战争的胜败不在乎人的多少，
也不在乎资源的后果，
也不在乎资源的后果，
完全在乎祷告的多少，
完全在乎祷告的多少。
我们常常为我们眼睛所看见的东西迷惑了，
我经常被我们眼前所见的东西所迷惑，
所以渐渐我们就忽略了那位看不见的神他的全能。
于是我经常就忽略了那位看不见的神的全能。
我们都是凭着自己的力量在那里挣扎，
我们就经常凭着自己的力量在那里挣扎。
我们忘记用祷告跟这位蛮有能力的神连接在一起，
我们忘记用祷告跟那位蛮有能力的神连接在一起。
所以当教会打扫清洁的人越来越少的时候，
所以在教会当教会打扫清洁的人越来越少的时候，
那么负责的弟兄就会到处打电话，哎呀请你来帮忙扫地啊，请你来帮忙扫地。
负责的弟兄就稍微打电话说，请你来帮忙扫地。
我想请问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为教会清洁的工作祷告的，请你举手看看。
请在场的有哪位是有为教会清洁工作祷告的，请你举手。
哦，有一位，还有没有？两位，还有没有？为什么我们不祷告，希望这件事情会成功呢？
为什么我们不祷告，希望这件事情会成功呢？
教会 VBS 暑期班、圣经班没有同工。
教会暑期圣经班没有同工。
在下面那个登记表，登记了半天，好几个礼拜，只有五个人。
在下面登记表有登记了好久，只有五个人。
怎么办？我们赶快打电话找。哎呀，请你来帮忙，请你来帮忙，请你来帮忙。
经常我就这个打电话就请人来帮忙。
但是有多少人在那里跪在神面前祷告说：“神啊，求你派人。”
有多少人在神的面前祷告讲：“神啊，请你派人。”
我们教会宣道的基金短缺了，你知道吗？
我们教会宣道的基金短缺了，知唔知？
我们要赴何正弟兄到罗马利亚宣道的工作。
我们赴何正弟兄去罗马利亚宣道的工作。
我们也要支持到这个暑假到中国 MSI 的教英文的宣道工作。
我都负责今个暑期去中国 MSI 教英文的工作。
我们的年轻人 Tony Wei 他要到肯亚地方去宣道，我们要支持他。
我们年轻人要到非洲肯亚的地方做宣道，我们支持他。
有多少人在为这件事情祷告？
有哪些人是为这个事情祷告了？
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啊！
你这是一些属灵的征战。
我们都知道，在 Mason 职堂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都知道在Mason 职堂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但是经费在哪里？
经费在哪里？
人力在哪里？
人力在哪里？
我不常听见有人为这个职堂的事情祷告。
我不经常听到有人为这件事情祷告。
我们的青年事工出了问题。
我的青年事工出了问题。
在过去三年里面，我们星期五出席的人数从四五十个降了50%到二十几个。
在过去几年，我们的礼拜五的全契的人数从40%降到50%。
我们大家都在忙我们自己小组小组，我们忘记了带青年人来教会。
我们个人都忙自己的小组，去忙要见青年人来教会。
为什么我们还是不肯为这个事情迫切的祷告？
为什么我们还不为这个事情迫切的祷告呢？
在向神祷告之外，要完成神的工作是不可能的。
要在祷告向神祷告之外完成神的工作是不可能，
因为约书亚他没有办法凭自己的力量去胜过这一场战争。
因为约书亚他没有办法凭自己的力量去胜过这场战争。
但是神他的心意是要借着摩西的祷告才能够成全在以色列人的身上。
但神的旨意是要借着摩西的祷告才能够成全在以色列人的身上。
今天我们固然需要约书亚，但是我们更需要摩西。
今天我们固然需要约书亚，但我们更需要的是摩西。
我们需要一瓶一些完全依靠神，其他一无所靠的人。
我们需要一些完全依靠神，其他一无所靠的人。
请问我们有很多的小组。
请问我们有很多小组。
在我们的小组，我们的查经班里面有约书亚会教，会带大家查经。
在小组里面有约书亚会教，会带各位查经。
也有人会做约书亚去关怀别人。
也都有做约书亚去关怀别人。
但有没有摩西在那里祷告？
有没有摩西在那里祷告呢？
有没有人在那里每一天为我的主员在神面前提名祷告？
有没有人在神的面前每日会为他的祖员向神祷告呢？
当然，摩西一个人他会累的。
摩西一个人他会，
他需要有人帮助他。
他需要人帮助他。
他需要亚伦跟户尔在旁边支持他。
他需要亚伦和户尔在旁边帮助他。
所以，可能我们小组当中还需要一个更小的小组。
可能我们小组里面总是有更小的小组，
就是一个祷告的小组，
一个祷告的小组。
主耶稣他说，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祷告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要给他们成就。
主耶稣说，假如地上有两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天上的父就会成就。
有一次我参加教会的祷告会，
有一次我参加教会的祷告会，
不是我们教会，以前的教会，
是我们
只有两个人出席，
只有两个人出席，
我跟另外一位弟兄，
我同另外一位弟兄，
我就把圣经打开这一段经文，马太福音18章。
我就将圣经这段经文，马太福音18章。
我说我们两个来祷告。
我就说我们两个来祷告。
非常奇妙，那一天祷告是我参加许多祷告会中最蒙福的一次。
好奇妙，那次的祷告会是我参加好多祷告里面最奇妙的蒙福。
我们两个人在那里祷告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
两个人在那里祷告差不多一个半钟。
心里面蛮有盼望，蛮有喜乐。
心里面蛮有盼望，蛮有
喜乐。你知道今天教会需要的是摩西，需要的也是亚伦跟户尔。
也就是今天教会需要的是摩西、亚伦和乌尔。
我们需要有人在那里不停的祷告，因为这是一场征战。
我们需要有人不断的在这里祷告，因为这一场是征战。
什么时候摩西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
什么时候摩西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
什么时候摩西垂手，亚玛力人就得胜？
什么时候摩西垂手，亚玛力人就得胜？
你我的生活当中也是如此。
你我生活也都同样。
在我们里面有约书亚，也有亚玛力人。
在我们当中有约书亚，也有亚玛力人。
你 什么时候祷告的时候，你里面的约书亚就得胜。
你咩时候祷告，你里面约书亚就得胜。
约书亚 by the way 就是基督。
约书亚，
意思就是
基督，
就是耶稣。
就耶稣。
什么时候你不祷告，亚玛利人在你里面就得胜。
咩时候你唔祷告，亚玛利人喺里面就得胜。
下面讲到摩西的岳父叶托罗来看他。
下面讲到摩西的岳父叶托罗去探他。
我很快的提一下十八章。
我好快睇一睇十八章。
他的岳父看到摩西很古怪的。
他的岳父看到摩西很奇怪。
每天都坐在那里，从早到晚，百姓立在他面前，他来审判他们。
他每日都在这里，从早到晚，百姓在他前面，摩西来审判他们。
哎呀，他说你这样忙不得了啊。
他说你这样忙是不得了。
会得心脏病啊。
会有三会生病。
哦，第十八章第十七节。
在百姓在特级。
摩西的岳父说：“你这样做不好，你和这些百姓都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这是二十一节，要从百姓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这里告诉我们，教会的扩展，你一定要有一个组织。
呢度讲到教会嘅扩展，一定会要需要一个组织。
所谓组织，就是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然后大家能够有一个互动的关系。
所以所谓组织就是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边，大家有一个互动的关系。
我们教会有三个传道人，有九位执事，只有一位长老。
我们教会有三个传道人，九位执事，一个长老。
基本上我们的组织是非常松散。
基本上我们的组织是非常非常之松散的。
所以有很多同工他说我向神负责。
对吧，好多同工都讲我向神负责。
事实上他向谁都不负责。
其实他是对谁都不负责。
啊，有时间他就来做教会的事，
有时间他就来做教会的事，
没时间他就做自己的事，
没时间就做自己的事。
这个不是教会的组织，这叫做俱乐部。
这个不是教会组织，是叫俱乐部。
我们不是神的军队，
我们不是神的军队，
我们就不能够打仗，
我们就不能够打仗。
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个牧师心太软了，
有时我觉得这个牧师心太软。
我很少要求执事同工做什么事情，
我很少要求执事同工做什么事。
我总觉得你们太忙了，
我总觉得你们太忙，
所以大家在太松散，
所以大家就太松散，太松
散。所以你看，我们很多事情，连教会破破烂烂也没有人管。
所以有时有很多事情，甚至连教会破烂都没人管。
有的时候，我们传道人自己也觉得做得很累，工作也做不好。
有些传道人都觉得自己做得好累，工作做
不好。也许我们需要亚伦，需要护尔，
或者我们需要亚伦，
我们需要更多的长老，
而且更多的长老，
有人来负责，
有人来负责，
有人来管理，
有人来管理，
有人更晓得怎么样去组织，
有人更识得点样去组织。
所以带着大家来互相的关怀，来彼此的监督。
所以带住大家。彼此来关怀来监督。
这个教会在没有牧师以前有三位长老，
因为这个教会在没有牧师之前有三位长老。
现在有牧师了，有传道了，就变成没有长老，只有一位，一位还常不在，只有一位长老。
现在有牧师有长有传道人，就变成只有一位，而且经常都不在。
当然，你牧师也是全职的长老。
当然，牧师也是全职的长
老。但是有一个代职的长老也很重要，那是榜样。
但有位带职的长老真的很重要，一个榜
样。所以我们应当好好为着立长老这件事情祷告。
所以你好好为立长老这件事情来祷告。
旷野的生活是基督徒灵性生活的起步而已。
旷野的生活是基督徒灵性生活的起步而已。
我们跟以色列人一样会遇到这三个困难。
我们跟以色列人一样会遇到三样困难。
就是我们侍奉一段时间觉得干渴就不能够继续下去。
就是侍奉一段时间觉得干渴就没办法再继续下去。
这个是我们要得到圣灵充满我们重新站立起来的时刻。
这个就是我们要得到圣灵充满我们重新站立起来的时刻。
走一走我们会觉得饿。
我
们需要主的话成为我们的粮食。
我们需要主的话成为我们的粮食。
每一天早上来到神的面前。
每一天早上来到神的面前。
全家人来到神的面前。
全家人来到神的面前。
早早的到神的面前。
早早到神的面前。
第三，我们会遇到敌人。
第三，我们会碰到敌人。
在属灵的征战上，只有一个答案就是祷告。
在属灵征战上，只有一个答案在祷告。
只有每天来到主面前，得到祷告中的力量。
要每日到神的面前得到祷告的力量。
从红海到西乃山这一段旅程是非常艰苦的。
从红海到西乃山这个旅程是非常之艰苦的。
但是这是一个有目标有盼望的旅程。
但这个是有目标有盼望的旅程。
因为他们是要去朝见神。
因为他们要去朝见神。
所以这一个属灵的功课旷野的经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经验
的。所以这个属灵的功课旷野的经历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经历到的。
我盼望我们能够在这个旷野的路上不要白白的受苦。
我们盼望各位在这个抗疫的路上不要白白的受苦。
我们多追求圣灵的充满。
多追求圣灵的充满。
我们追求读经的得到。
我们追求读经的得到。
我们追求征战的祷告。
我们追求征战的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
来低头祷告。
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意识到在旷野的凌晨中我们需要紧紧的跟随，
因为知道在旷野的凌晨里面我们要紧紧的追求，
因为世界上没有路也都充满了路，
因为世界上没有路也都充满了路，
唯有你是我们的云柱火柱能够引导我们，
唯有你是我们的云柱火柱能够引导我们，
主要帮助我们对你的话更认真，
主要帮助我们对你的话语更认真，
叫我们全家都能够来读你的话，
我们全家都能够读你的话语，
让我们追求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更新，
让我们追求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更新，
也帮助我们在祷告上多下功夫，
帮助我们在祷告上面更下功夫，
求主带领教会行在你所喜悦的旨意中，
求主带领教会行在你所喜悦的旨意里面，
这样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这样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